好，我们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耶利米这一位先知。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呢，是先知耶利米的源与池。那么，源呢，就是指活水的泉源，池呢，就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这个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2到3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大概读了不止3次了。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今天同学们？是因为有特别原因的。那么，我也是在主面前常常的醒察，啊，就是呢，觉得自己读圣经啊，读的还是不够细，啊，不够呢，主面前，有更多的思想。那么，这两节经文呢，这两天也一直在我的里面，啊，一直是有回响，啊，也让我在主的面前呢，不断的这个在主面前省察自己，啊，在主的面前多少呢有这么一点点的心得。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两节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约西亚作王13年的时候，神就呼召了先知耶利米，要他为神传话，把神心里的话告诉他百姓。那约西亚作王13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怎样的关键的时间呢？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来呼召耶利米？所以读耶利米书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的版本。这个比较的版本呢，就在这个历代志，还有这个列王记啊，你会有一点点的参照。在约作12年的时候，约西亚呢，就清理了圣殿，清理了耶路撒冷。也就是说，约西亚王呢，他是一位这个定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这样的一位王。他就把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一切与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些事物，全部的挪开。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他把一切的偶像啊、外邦的这些崇拜的这些遗迹遗址啊，全部的清理干净啊。因为当时呢，这个耶路撒冷的每个街口啊，都有偶像，啊，甚至神界先知说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偶像啊，与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所住的啊这些人家一样多，啊，到这个地步。那么，当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呢，他就立志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他就把这一切关乎偶像的全部的清理干净。 那么这些偶啊，这些这个拜偶像的这些仪式也好，或者说这些遗址也好，都清理干净了。照理说，这祝福就应该倾倒在耶路撒冷，倾倒在神子民当中。啊，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当初所罗门，他把这个耶和华的圣殿建好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甚至祭司都没有立足的地方，啊，他们都不能站住脚，啊，神的荣光啊如此充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这一次呢，很稀奇，虽然约书亚啊，对不起，虽然约西亚把所有的偶像以及偶像跟有关偶像有关的东西全部的清理干净。清理完毕，但是神在这个时候没有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而是拣选兴起了耶利米，呼召耶利米做先知。那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传递神什么样的话语呢？你会更加稀奇，神呼召耶利米不是传达祝福的话语，而是传达警告的话语。从表面上来看，耶利米的被召与当时犹大的那一个复兴的光景是不协调的。啊，因为约西亚呢，当时已经在那里带领着一个复兴的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啊，甚至带领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管是这个南国的犹大，还有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啊，一同呢都过了一次盛大的逾越节。那好像是呢，你看见的一个光景，是一个复兴的光景。以色列众人的心呢，都归向神了。那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其实从约西亚开始，一切的百姓啊，他们似乎是归向神了。耶路撒冷呢，也洁净了，圣殿呢，也洁净了。这正好是神倒下他祝福充满人心的时候，所有祝福的条件似乎都具备了，为什么神还要呼召耶利米给耶路撒冷、给犹太人带来警告？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王要敬拜耶和华神，所有的人也就跟着他来敬拜耶和华的神。人是看外表。耶和华却看内心，除了王和少数敬畏神的臣仆以外，绝大部分的长老、官长，他们都是在暗地里拜偶像。当约西亚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拜偶像。那当约西亚死了的时候呢？他们拜偶像的光景就更严重了，原来是在家里拜，后来就把偶像搬到圣殿里面去。啊，你听到这件事可能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啊，像犹太人这样的敬奉独一真神的啊，这样的一个神的选民，怎么能把偶像带到圣殿里头去呢？就像初期的教会，在初期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再借着这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教会被建立起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教会是非常的兴旺的，弟兄姊妹是非常热心的。可是过不了多久。啊，过了没有多久， 居然把偶像，就像亚瑟拉这样的偶像，在旧约里的迦南地的这个偶像，放到以弗所教会的教堂里，你可能感到非常的诧异，你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这一个偶像呢是金属的，啊，他这个双臂呀、啊，跟手啊是金属的，啊，是铁做的，这个肚子呢是一个铜做的，啊，里头就像一个炉子，然后往里面添柴，把这个炉子烧旺，这个铜的一烧旺呢，这两只手臂啊就烧得通红，最后呢。人就把这个自己的婴孩放在这个两手当中，这个就是献自己的儿女给这些偶像，是非常残忍暴虐的。这样的偶像都能放到以弗所教会的会所里，所以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神为什么对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为什么这样讲？这回你就知道了。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那个文字的表面上啊，我们会留意啊，就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啊，我们可以解经。啊，说呢，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啊，他这个意思呢，就是有起初的爱，啊，你会这样讲，啊，后来呢，啊，就变成冷淡了，退后了。可是当你知道他当时背景的情形，你要知道是令人发指的。啊，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造的，后来又有提摩太、老约翰。多少名人啊，都到那里去，可是这个教会呢，最后却失去了见证，他的灯台被神呢挪去了。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在主面前思想。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八章啊，以西结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啊，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到11节，啊，以西结书第八章5节到11节，在这里是这样讲的：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非常清楚。偶像啊，在这个原来在约西亚年间还是在家里放着，现在呢搬到圣殿里头去了。那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接着看啊，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不得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居然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蔽的这么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地下室。啊，居然呢有一个门，这个门呢还是外面有一些遮掩之物。哎，它是一个隐藏的门。当你把这个门打开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偶像，不仅有偶像，还有什么？还有爬物，这不得了了。爬物呢，就像这个蜥蜴呀、蛇呀，就像这些东西在这里。然后你还看见什么？居然有70个以色列的长老，我就想到了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曾经有70个长老与神在一起吃喝，非常的清楚啊。结果现在你看见这70位长老在地下室拜偶像。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烟云上腾，这一个排场很大呀。这其中带头的人叫什么呢？你做梦都想不到啊！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啊，我简直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这里的这个带领的人叫沙番的儿子，沙番。你要知道，这是当时在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就是在圣殿里，在这个清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耶和华律法的那个人。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律法去给这个当时的约西亚王念。使约西亚呢能够立志悔改，归向神，这是沙番。那他有4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呢叫亚西干，是非常非常忠心主的，那是这个耶利米的亲密的伙伴，还有一个叫基大利。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你会有知道这个名字叫基大利，那也是他的儿子，是后来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所立的一个傀儡政权的首领，他也是敬畏神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亚撒尼亚弟兄姊妹。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真是啊，这个中国有句老话，这句话有点不太准确，叫"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同样是敬虔的父亲，却生下什么呢？不同的儿子，有不同的信仰。这个亚撒尼亚就是一个带头拜偶像的。背叛神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原来他们的偶像是在家里，是在背地里，那现在呢，他们公然把偶像放到了圣殿里，还有好多处圣经，你去读以西结书，有一群妇女为达摩斯哭泣，你会看见这一点。那达摩斯是谁呢？达摩斯是宁禄和他老婆，一个拜假神的女祭司所生的儿子，叫达摩斯。就是宁禄啊，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10章那里所说的，建立了亚述、巴比伦、历险当时那些大城的，就是那个带领。当时的人到东方去，到示拿地去建造巴别塔的 那一位英雄，就叫宁禄。哎，这达摩斯是他的儿子，据说呢，他得到了不死之身，所以人就为他供奉香火。这就是这里啊，我们所看见很清楚，这个达摩斯的偶像也被引进了圣殿里。这些东西你可能想都不敢想，你觉得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好，现在呢，我们来继续在这里讲，和弟兄姊妹说，约西亚还在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好像是都向着神的，可是当约西亚一死，一夜之间全部翻转。所有的人都投向偶像去了，所以约西亚做王13年的时候，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也就是12年是约西亚清理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也就是他洁净圣地的时候，第13年，神就呼召耶利米。神呼召了耶利米之后，他只是告诉他：“哎，我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城。”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话。那约西亚做王做了多久呢？31年。啊，约西亚做王31年。当约西亚做王31年之后，神才借耶利米说话。这期间过了多久呢？19年。神用了差不多19年来预备耶利米，在这期间，神没有跟他说什么，或者说没有借着他说什么。也许他就是在圣殿里按照班次做他祭司的执事。神用了19年的功夫把他造成一个器皿。耶利米这19年默默地走过，时候到了，神就告诉他：“你要向耶路撒冷人说话，你要到圣殿里说话，到王宫里说话。”你要在城门口说话，你要在大街上说话。神的差遣呐，非常沉重，他要让以色列人悔改，让以色列人投降巴比伦。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那么，神预备了耶利米19年，19年后，我们看见耶利米接受神的差遣，毫无保留。虽然他的心呢有一点发毛，有一点惧怕，但是呢，因为有神的话，他就必须要传。他说：“如果我闭口不为神说话，我的骨头里就有火闭塞在其中。”使我不得安宁，我必须把主的话说出来了，发表出来了，我这个心呐才会平安。这就是先知，这就是传道人当有的光景，而不是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他们没有平安。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教堂是平安的，可是呢，在派拉蒙，就是洛杉矶那边，啊，前2天就有一些暴乱了，啊，这个联邦连这个水枪啊、催泪弹呐都用上了，非常恐怖，啊，这个川普也跟这个总统跟这个咱们加州的州长纽森骂战，哎。所以说，我们 看见好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貌似和平，其实内战的隐忧已经在那里了。最近我也稍微看了一点这个台湾的新闻，这个大罢免啊，也是呢，这个令人瞠目结舌啊，许多的事。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向何处发展，这个时代究竟会变化成什么样子，没人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朝见神，这是所有人的方向，也是所有人应当必须有的方向。当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这些信徒朝向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主那里得平安、得祝福，甚至得赏赐。那么，当世人啊，咱们就说当美国的这些子民都归向神的时候，都朝见神的时候，美国才会伟大，才会强盛，才会兴旺，他才能再带领全球。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存心，就是要朝见人。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方向，也是唯一的方向。以色列人之所以失去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神所赐给他们的圣殿，神所赐给他们诸般的祝福，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朝见神。在以赛亚书怎么说的？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的口是多显爱情，他们的心却追随财力。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和今天这个世界一模一样。啊，所以说，耶利米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非常相似的。啊，就有一点像复刻、像复制的。啊。所以说呢，我本来就是想讲几个主要的主题啊，这个讲耶利米这一生的啊，他的这个本人也好啊，或者他的所说的预言也好，就过去了，就想讲以赛亚书。结果呢，过不去啊，神让我过不去，就没有办法，还要在这里继续和弟兄姊妹来看耶利米这个他所说的预言和他所处的环境，啊，这个人并不重要。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耶利米这个人，我们更多的还是讲他所处的环境，和神借着耶利米在他所处的环境里所发表的、所传讲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啊，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11节到13节。其实我们从第十节也可以啊，从第十节啊，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呐，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姊妹， 在这里有一句话很让我惊奇啊，什么话呢？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这里说我的百姓，到了这个节骨眼，到了这个时候，神还称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神还没有放弃他的百姓，这是我们看见主的爱，就是那个不舍的爱啊！感谢主，我的百姓有什么特点呢？有什么特征呢？罗马书9章第4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在第5节又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以色列。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说，我们不像以色列人那么悖逆。这话说的太早了，啊，说这话的时候还不认识自己。我们不比以色列人有任何的强处，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理解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旧约里，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们有许多的特权，是别人所不能享受的，啊，比如说儿子的名分，这是最宝贝的，就是神选召他们，看重他们。信主的人呐，你不要说信耶稣是我的聪明，不是，其实完全是神的恩典，啊，就连我们信主的这个信心都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轻看了，甚至离弃了，就像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出卖了。所以说，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事，这摆在第一位。第二个是什么？荣耀。那为什么说荣耀呢？那以色列的荣耀是什么呀？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呀。在摩西的时候是会幕，在列王的时候是圣殿。哎，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荣耀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啊，白天是云柱，夜晚是火柱，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这是我们看见的。即使到了后来，在正常的时候，我说的是在正常的时候，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度还可以进到至圣所里朝见神，看见神的荣光。啊，你看那个，即使到了主耶稣的那个时代，我们看见这个。撒加利亚，他按照班次进到圣殿里，结果是神就借着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你看，那就是有神与以色列同，那是他们的荣耀啊。今天我们最要紧的，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千万不要叫我们看见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当时祭司啊，当时的那个祭司是以利，他有2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什么呢？菲尼哈，啊，是不行正道的，啊，他的这个妻子正好是临产，并且是产难难产，啊，生了一个儿子。他在将死的时候啊， 旁边接生的妇人就安慰他：“哎呀，你生儿子了，恭喜恭喜。”他完全都不在意，啊，别人的恭喜，他生了儿子都没有在意，他心里伤痛啊，他就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是件惨痛的事。我们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可是，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神？对不起啊，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这是我们要思想。好，第三个，诸约，在旧约里头有很多的约。啊，最起码的是五个，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啊！最起码的是五个，啊，如果你愿意多的话，可以7个，也可以9个，那就看你怎么算。那比如说呢，像挪亚之约，也就是我们说的彩虹之约，啊，第二个呢，好比说西乃之约，啊，也叫摩西之约，还有大卫之约，这主要就三个。在耶利米书里头，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叫新约，啊，在那个时候，你说耶利米厉害吧？那个时候他就懂得新约了，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是写在心板上的，厉害啊！所以说，一个先知他能够望穿时空。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就佩服这些先知，他们怎么能在几千年前啊，就能看见这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奥秘的事，而我们今天这些经历奥秘事的人，居然还不清楚，还要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更新我们的悟性。我们或许才能揣摩而得。哎，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思想。那第四样东西呢，叫诫命或者叫律法啊，律法这里头有10条诫命，有各样的律例典章啊。何西阿书说，神说我为以色列人啊定了律法万条。但他们说，竟与我毫无关涉，不得了啊！以色列人不是不要神，以色列人是不要神的这些律法，因为什么呀？太受约束了，太受捆绑了，太受限制了，我要挣脱。那这是我们今天看见。那么第五个呢是礼仪，那礼仪也特别多，那以色列的礼仪太多了啊，像这个祭司的礼仪啊，一个大祭司他的穿着啊，他的行为举止都有限制啊，还有什么节期的礼仪啊，都有什么样的礼仪啊？比如说逾越节、祝棚节啊、五旬节都有什么样的礼仪，还有那个献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礼仪都非常的繁琐、复杂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六个是应许，在旧约里有许多的应许，最基本的迦南地、美地的应许，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怎么样呢？让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美国就是这么兴起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现在呢，不行了。很多人说叫东升西落，那为什么会东升西落呢？因为不再敬畏神了。这是难处啊，即使是盟友都会翻脸，像欧盟，啊，像日本、韩国， 啊，现在韩国的李在明啊，日本的石破茂都可以跟美国理论谈判，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吧？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事实。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就连 NASA 都要减员，大量裁员。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这都是不好的消息，求主怜悯我们。啊，神给以色列很多应许，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弥赛亚的应许，千年国度的应许，多么宝贵！那么第七样是祖宗，谁是他们的祖宗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的祖宗。这不得了啊！啊，你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传记里，这些先知们总是说他爷爷是谁？如果他爷爷是亚伦，他一定把亚伦写出来啊！亚伦的玄孙，哎，他都不说是重孙子了，玄就可能很玄吧，但是不知道中间有多少代了啊！到他那儿，他也得把这个。亚伦列出来，我是亚伦的后裔，像撒都该人。这撒都该人怎么来的？该是属于的意思，属于撒都的人。哎，你看，我们是属于撒都的人，我们不是属于以利的人啊，因为以利代表亚伦这一支，后来被神废了。啊，我们属于撒都的，因为当别的祭司啊都。跟随，比如说押沙龙背叛王的时候，只有我们撒都是站在大卫王这一边的，所以说呢，他们是属撒都的人，所以叫撒都该人，就这么来的。那撒都该人是属大卫那一族的吗？是站在大卫的这一个立场上的吗？当然不是，他们是不信这个有神。不信人有灵魂，不信有天使，不信有神迹，不信死人复活的，这是撒都该人。那是他们的口头上的，那是他们所谓的信仰表白。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事实。啊，假如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罗马书就说清楚了，啊，不是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唯有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他的后裔，就是要在神的应许里，在因信称义的这一个救恩的红线里，非常的清楚。哎呀，感谢主！所以说，信主的人很多呀，啊，你看这到美国来，啊。金晨他们到美国来，肯定看见到处都是教堂，啊，你这一路过来，很多教堂，到处都是，还有 mega church，啊，在 mega 这样的国家，肯定都有 mega church，对不对？哎，但是是不是讨神喜悦呢？不一定，求神怜悯。所以我的百姓这句话多宝贵，啊，多宝贵。啊，这里有多少的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情分啊，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多么密切啊，多么尊贵啊，多么荣耀啊！结果怎么样呢？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离弃我，很清楚，就是离弃我，说白了就是离弃我。啊，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以色列这个地方啊，最缺的东西都是水。啊，你看中国有黄河，这是北方；南方呢有长江，是不是？啊，中国人在那里唱，在我家里盘着两条龙，我也不知道谁编的这词儿，听着都吓人啊。哎。印度有恒河，对不对？啊，以色列人也有河呀，约旦河。但这个约旦河呀， 它有旱季，它有雨季。啊，旱季的时候，这月亮河水就没了。它这个源头是从黑门山上的那个积雪融化流下来的，所以到了那个汛期的时候，约旦河水才涨溢两岸。那么其余的呢，就是靠春雨和秋雨，再呢就是水泉。所以这个加勒的女儿啊，最后她就怎么样呢？她就把这个，她是俄陀涅嘛，啊，她那女婿嘛，打胜了以后，啊，就说这个你要跟你爸爸要东西，要什么呢？要上泉和下泉，没水没活着。啊，上一次胡弟兄讲到了这个毗湿大池，还有希罗亚池，啊，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是呢有水的地方。下面有泉源，但是希罗亚池呢，是从积汛泉引进来的，那所以后来呢也枯干了。再后来，以色列人为了纪念这些大的节日，他们就人工去打水，倒在这个池子里。再然后，连这水都没了，就弄一个什么大的瓶子、罐子，哎，来作为一个标志、一个记号而已。所以以色列最缺的是水，最要紧的是什么呢？要有一个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埃及人有尼罗河，他们是靠这个尼罗河生存的；以色列人是靠神生存的，神才是他们活水的泉源。如果他们不敬畏神，天就闭塞不下雨。啊，天就变成铁，地要变成铜，非常的清楚。加州现在不就是吗？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敬畏神。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做他们的供应，就有春雨秋雨。圣经怎么说的？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你说那是多丰富的年景，啊，丰收的年景，啊，所以我们看见，但是没有这一切了，就像加州的这些山，你开车往北加州一去，到处都是秃山呐，啊，到处都是荆棘呀，然后就怎么样呢？自然，突然就着火了，啊，加州的山火是世界著名的，这是我们看见的实际的情形。所以，第一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以色列人外面有遗文、有仪式、有宗教、有圣殿，但他们只注重圣殿，他们不注重神。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一直在重复。啊，强调，啊，这是耶和华的殿，神为他的殿，他也不会离弃我们。啊，所以说你看见，这是我们看见的，啊，他们以为自己得着荣耀了，神就能得着荣耀。所以说呢，就有些青年弟兄姊妹，啊，在谈恋爱的时候说什么呢？找这对象，啊，找这个男朋友，最好是什么呀？有钱的。有房子有车，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亚伯拉罕是大财主，那大卫也是有钱的王，有多少金银财宝？那所罗门就不用说了。你看，这就是成功神学呀，非常非常的清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只注重这些，但是神说了。主耶稣亲口说：“我从来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人就觉着加增自己的荣耀，就是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神说：“我从来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是第一件恶事。那第二件恶事呢？ 就是为自己凿池子。这个池子啊，是多孔的石灰岩，啊，在多孔的石灰岩里挖出的蓄水坑，说白了就是蓄水坑，涂上灰泥，贮藏雨水，日子久了，泥墙就会破裂漏水了，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代表人的努力呀，终将徒劳。神的百姓一面是拒绝神，一面呢就是倚靠自己。他们不接受神白白的恩典，宁可自我拯救，制造无益的神。啊，当神跟以色列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应该好好在主面前悔改，但他们不，他们去投奔亚述，去投奔埃及。啊，这是我们所看见，这是我们讲的两件恶事。那我们在这里讲的第二个大点叫两种水池，那两种水池是什么意思呢？那刚才你可能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水池没有说两个水池，两个水池。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水池。我这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个活水的泉源原文不是喷泉。原文是可以存水的池子，啊，所以它和后来那个自己凿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是一个对比，啊，是一个对照，啊，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到两种水池，那么在神的这个池子里啊，它是活水的泉源，它是能存水的。而且是活水，是清洁的水，是白白可以得的。你们可以白白的喝这水，啊，这是令人满足的水，而且水的功用是没有限量的，啊，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那在圣经里最容易表明活水泉源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提一嘴，是井。这个井啊，跟池子不一样，池子是要凿的，而且要保障这个池子不漏。比如说，咱们这个南加州的地方比较热，有些家庭里都有游泳池。那我你到，好比说我到梁家生家里去的时候，他的有一个家里有游泳池，他也特别喜欢接待人，让弟兄姊妹到他那里去游泳。哎呀，我说真漂亮，真好。他姊妹说了。他说："那个，维持这个游泳池每个月的费用也挺好。哎，他说，那你得要维持它呀，让它看着都漂亮啊，那不能里头生虫子。哎，最后有不少的污染，对不对？哎，你看见没？你要保持一个蓄水池干净清洁，它是要用人工的啊。但是井不是，它挖下去之后，挖到那水位一下。"这个地下的水就怎么样涌上来呀、啊？所以你看，读这个《创世纪》，他说：“井啊，涌上水来，啊，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你看见以撒，他就是一个挖井专家。哎，当别人与他相争的时候，他就去挖井。哎，他不是，你看第一口井就叫埃塞，人与我相争，对不对？第二口井叫西底拿，人与我为敌；到第三口井，就变利和薄了。别人都缺水喝，他是挖井专家，专门制造水，而且活水。啊，最后还得了一个示巴井，那就是别示巴。你看，所以说我们在环境上，啊，受到一些为难的时候。我们就到主面前去挖这个活水井，越挖越深，就能涌出活水来。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所以这个井啊，它在更多的时候是代表着活水的泉源。那么，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带出了埃及，经过旷野，到了迦南，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忘记神。啊，他们的祭司不懂律法。啊，他们的官长这个专门肥己，啊，专门肥己啊，就是为了自己啊。那么，甚至带头犯罪，一代接一代。啊，以色列人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去看士师记，非常清楚。哎，一个士师兴起来，他们就怎么样啊？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这士师一死，他们又开始去拜别的神，啊，去拜偶像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如果读《列王记》，你读多了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意思。他说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不肯离开他们的丘坛。那你要知道，别示巴有最大的丘坛，那是以色列最大的丘坛，连所罗门都在那里敬拜。啊，最早的时候是他们的祖宗雅各在那里敬拜。就是别示巴这个丘坛是什么意思呢？在过去的时候，神没有指定地方的时候，人是可以到一些地方，比如说吉甲，啊，苏维苏亚时代的，啊，比如说示罗以利时代的，啊，比如说别示巴，这是他们从祖宗流传下来的，你可以到这些丘坛去敬拜神。可是，当耶和华的圣殿指定在耶路撒冷以后，人必须得一年三次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到指定的地方。如果你再到别的地方去敬拜神，那就叫丘坛。那比如说，我不到教会里去敬拜神，我就在家里敬拜神一样，这个就叫丘坛。原谅我这样讲。哎，这就叫丘坛。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敬拜神，我敬拜神就行了吗？你不要干预我怎么敬拜神，我自有我的方法敬拜神，我自有我的心愿带到主面前。你为什么要干预我呢？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呢？你为什么要衡量我呢？甚至你为什么要论断我呢？我在哪里敬拜神都一样，而且他会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啊，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就可以敬拜神，是这样吗？圣经说得很清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非常清楚。啊，如果停止惯了，还得要怎么样呢？还得要鼓励你、安慰你，啊，用爱来怎么样吸引你，再来聚会，就这样吧。所以说，凡事都要按照规矩行。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是哥林多教会，保罗特别告诫他们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他们不是不要侍奉神了，他们不是不要虔诚了，他们只是不要按照神的那一个规则。啊，因为什么呢？神对生命有要求。啊，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看见以色列人要圣殿，要节期，要各样的活动，要各样的 party，啊，但是呢，他们就是不要神的律法，挑战神的诫命，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啊，他们。拒绝神对他生命的要求。当神对他们在生命上有要求，合乎神心意的时候，神一定会赐下祝福，没错吧？但是呢，你不符合神生命的要求的时候，神就要怎么样啊？让周围的列国都成为你的敌人。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啊，那么这个。神这样做就是管教，啊，亚述不过是杖，对不对？非利士人不过是鞭，要借着这些让你归向神，这是神本身的意思。 他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呢，人在这一降祸的时候，就心里头着急了，就找亚述投奔埃及。所以神就说以色列是愚蠢的鸽子。啊，鸽子是应该最会变方向的，但是呢，一会儿投奔埃及，一会儿投奔亚述，变成了愚蠢的鸽子，就是不投奔神。哎，这个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唯有信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所以说，他们不是不要神，就是他们要在神以外再加上一点，再加上一点，再加上一点，最后呢，就成了一个替代品，替代神的。什么叫敌基督啊？敌不是抵挡的意思，是代替，拿别的来代替神。所以诗篇16篇，大卫说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个别原文就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那么我们再讲到呢，就是这个凿出的这个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么这个池子呢，它是靠着这个房檐上的雨水啊，这个以及呢人造的水槽来怎么样啊，收取来雨水啊，或者从修理要修一些渠道，把别处的泉水引到这里头来，这就是希洛亚和毕士大后来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这里呢，就预表着人工建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你到以色列地去啊，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哭墙，哎，也叫西墙是吧？那个哭墙里头有很多的洞。这些洞呢，就是放祷告的地方，啊，如果说呢，你在中国，我想祷告，啊，为耶路撒冷祷，为以色列祷告，哎，然后怎么样，你就在网上订一下，啊，预约一下，给你，你交钱了，就给你写一个祷告词儿，然后有专人给你放到这个哭墙里的，塞到那个洞里，你就祷告了，就这个意思啊。很多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得扶着这个哭墙祷告。据说，至圣所就在这个哭墙的后头，耶和华的约柜就在里面，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说法，啊，这是在这里你看见的。如果你到哭墙去，进到里边去，啊，不是在外边啊，到里面去，你会看见耶和华的约柜，有十好几个，啊，一个拉比后头都带10来个人儿就在他那约柜里，我这约柜是正宗的，啊，那旁边又一对啊，20多人儿，是那个拉比说，我这约柜是嫡传的，啊，十好几个约柜在那排着，我这个电脑里都有这些图像，都有自己的池子，哎，都在挖自己的池子，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姊妹啊，非常可怕呀！没有接上活水的泉源，这是真的吧？哎，我们讲的第三个，两个山头。约翰福音第4章1到15节啊，约翰福音第4章1到15节，我们简略的来说这个啊，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他在叙加城雅各井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他想喝口水，歇息歇息。其实我们这样讲呢，就很这个轻描淡写。其实是主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还是外邦人的救主，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他去的时候呢，他是有备而去的，那是他的计划之中的。那么他坐在这个雅各的井旁，刚好就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个5个丈夫，现在和他还有一个同居的男人。 还不算丈夫，还没有丈夫的名分，而且这丈夫不能帮她，还得要怎么样啊？出来打水，偏偏中午出来打水。以色列人打水都是在妇女都是在晚上或者早晨，她中午，因为什么？她是个不洁净的女人，所以她就在中午没人呢。哎，所以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她来到释迦，来到叙加，叙加呢就是释建城。叙加城就是示剑城，示剑的意思就是肩膀。啊，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示剑就是两肩之间，两肩之间，这边这个肩呢叫基利心山，这边这个肩呢叫以巴路山，而这个示剑城呢就像那脑袋，哎，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示剑城，就是叙加城，非常的清楚，两个山头。那撒玛利亚人就选择了那个祝福的山头。基利心山啊，在那里造撒玛利亚城。哎呀，应该到这里来敬拜，这是蒙福的地方啊！哈利路亚。哎，你看得很清楚，哎，这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当主耶稣跟他谈罪的时候，带领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哎，曾经有个五丈，现在有的不是，他回避这个话题，哎，他转移这个话题，他说。他说：“我们的祖宗说，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的祖宗说，在耶路撒冷哪个对呀？你看他回避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哎，他这个在这里弃重就轻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哎，这撒玛利亚妇人挺有心眼子的啊，她挺有想法的。然后怎么样？主说了，也不在这山上敬拜，也不在那山上敬拜。”乃在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弟兄姊妹，两个山头。我说的不是基利心山和耶巴路山，我说的是基利心山和锡安山，这是两个山头。啊，有人我们祖宗说在这个山上，你们祖宗说在那个山上，对不对？那现在在基督教里头有多少山头啊？啊，在耳湾有多少山头啊？十好几个山头，还是华人的。大家都说我是最诚实、最纯正的，在廊坊这个地方最有意思。耶稣教会多好，大弟兄姊妹，廊坊这地方都归向主，好多弟兄姊妹到这个耶稣教堂里的这个聚会，耶稣教会旁边就立了一个。从他们里头分出一拨人叫真耶稣教会，真有这么个教派啊？真耶稣教会，这已经够可怕的了啊！他比那个真是不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又出了第三个教会，叫真耶稣教会。哎呀，简直吓死人了！就在廊坊这个地方，就这片图啊。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笑话啊，笑柄啊，在外邦人中的笑柄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多少山头？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拜父的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要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要在圣灵里，要在真理敬拜神。”这是我们当有的选择，当有的归向，也是当有的悔改。所以，撒玛利亚人说，我们应该在这个基利心山上来敬拜神，这是神圣的地方，祝福的山。结果呢，我们知道，在主前128年，犹太王叫许干，他就摧毁了撒玛利亚的圣殿。那么，在主后6到9年，撒玛利亚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又把死人的骨灰撒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你看看，是不是？这真耶稣教会彼此纷争，是这样吗？没有主就是纷争，有了主就是和睦。啊，这是我。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嘛， 神要的不是地点，神要的也不是物品，神要的是属灵的实际，是心灵和诚实。求主恩待我们敬拜神，我们可以五体投地，但那只是外在的。神要的是我们的心进到主面前，不是外表的五体投地。啊，求神怜悯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7:37-39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感谢主。所以我们说，在祝棚节的时候，这里的节期是祝棚节，有浇水。祭司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池子的水可以用了。他们要用一个金水罐啊，到外面去打一罐水，拿回圣殿，绕着圣殿游行，唱赞美诗，诗篇113篇到118篇，就是属于大哈利路亚诗。然后呢，把这个金水罐交给当值的祭司，将水倒在2个银制的盆子里，一个是盛水用的，一个是盛酒用的。并且在第7日的时候绕行祭坛7次，这个就是祝棚节的礼仪。再好的节期也有末日，你要记住这一点。啊，有很多看足球啊，喜欢看足球的，这个足球赛这个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吧？这一段时期，结果呢，足球赛决赛出来了，比如说还是德国或者是巴西。哎，得冠军了！中国青年报头条说：“世界杯结束了，我们还看什么？”大家听懂了吗？哎，人一下子在那个满足的里头，就落到了极度的空虚，这就是落差。所以耶稣说：“节期的末日，人们在最兴奋、最高潮的时候。”要落幕了，但是耶稣说，这个时候也是人最空虚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再好的节期也有末日。”总有结束的时候，唯有信主，直到永远。信主的人要从他的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啊。